就将以下的时间交给戴雄汉戴老师。
好，谢谢蒲老师刚才所介绍关于我本人，还有就是在这里也是做这个主持人的。那么呢，我本身很开心，也很感到很荣幸，能够在这平台里面和大家一起分享关于善恶之争里面的这些内容哈。我很喜欢阅读这本书啊，因为每一次呢，当我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呢，都会给我一些在属灵上呢非常振奋我的一些的，很鼓励我的这样子的一本书啊。其实哈，越看的时候呢，越感觉到哈，上帝真的呢是非常慈爱，他无时无刻不断的在照顾着他的教会跟那些相信他的人啊。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善恶之争的第四章。那么第四章呢，一般的善恶之争的这个题目，在这个第四章的题目呢是叫做瓦典西教会了哈。那么我们的这个出版在时教出版社呢，他们就有稍微的改一下他的名字，就是叫做了瓦勒杜哈，瓦勒杜教会哈。那这为什么会叫做瓦勒杜呢？其实是有原因的，是因为呢，在第十二世纪的时候呢，曾经有出现过一个人物哈，就是靠近法国地区那边也是，那时候有一个人物叫做彼得瓦勒杜哈，英文叫做 Peter Waddle 哈。那么呢，他也是一样的，是一个很诚恳、忠心上帝的一个人。之后呢，就他是个商人了、啊。之后因为呢要做主的工作的时候呢，他甘愿把一切的钱财全部都变卖哈。然后呢，他也是在法国的地区的地方，靠近就是阿尔卑斯山呢、啊，这个地方呢，就是有做一些讲道啊，做见证啊，帮助呢那个地区山上的人呢，能够呢去更加理解上帝的话语的。所以因此呢，他们有人就说呢，这个很可能呢，这个彼得瓦勒杜呢，就是瓦典西人或者是瓦勒杜人的一个创办人或者开始哈。往迟一点我会再讲一点点关于这事情，在后面一点点的时候。OK， 我比较习惯的叫瓦典西人的，抱歉了、啊，我忽然间叫我讲瓦勒杜人的时候呢，我会感觉好我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到有点怪怪这样子啊，所以我会再这么个对不起啊，我会叫瓦典西人的、啊、哈、啊，也可以啦，瓦勒杜人也可以，瓦勒西就是瓦典西啊，瓦典西啊，是讲到同样的人，所以呢啊，让我来分享一下我的这个画面。我的画面呢是直接呢就是看呢这个 Word 档里面的这个上面这里面所写的东西啊，就跟其他的讲者也不一样啊。我因为这张纸他们都用 PPT 啊，弄得很漂亮很美丽的。然后我本身呢就比较喜欢呢直接进去到那个 Word 档里面那样子来看啊。这个版本呢很抱歉，如果是你是阅读这个traditional 就是繁体字的话呢，抱歉，我这个事情只有简体字的哈，所以请大家呢就是尽量的去明白它这个简体字的这样子的一个字句了哈。好，瓦典西教会哈，在第三章的时候呢，我们有提到关于属灵上的黑暗，而那个时候呢就是在说到呢恶的势力兴起哈。那么尤其是当教会呢开始来到非常安逸，来到开始就是不再有逼迫了，不再有问题了，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大家都有很安定的这样子的一个收入，然后呢每一位基督徒呢感觉哎就没有逼迫了，大家都不用这么的辛苦了，是不是哈。那么就开始的呢对于世界的引诱呢就慢慢的就那个防范呢就慢慢的就下降下来了哈。那么这就导致呢教会呢开始慢慢出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跑出来，也就是呢人们一开始安逸之后哈，就对于真理呢那种追求哈，就会很有一种倾向，就是呢不会再这么的热心了这样子。那么就这样子的渐渐的呢就有恶的势力进来呢占据了这个教会的位置。那么呢我们在上一周就是王静子博士有说到的关乎到就是罗马教廷的事情，他们的进来哈，然后呢就占据了这地方，大家都要依这个教廷的他们的所说的话，他们的指示，他们的人为的一些规章作为呢基督徒的规范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真理呢因此呢就被埋没， 那么使人们呢就开始呢见不到所谓见不到真理的样子啊。那么感谢主，在有第四章呢就有说到了，原来哈，在任何每一个时代之中呢，上帝都有他的百姓，有他忠实的信徒呢，在任何一个时代哈。所以因此呢，我们根本呢不用害怕啊，说呢，哎呀，只剩下我一个人而已啊。然后呢，就我为主大发热心，大家都不再大发热心了。我经常讲的这种的讲法哈，我叫做呢就是以利亚症候群啊，以利亚症候群啊，以利亚症候群呢就是说呢哈，他就是他就跟上帝讲说啊，没有人，全部都抛弃你啊，全部人都，而且他们又不喜欢我，就只有剩我一个人的样子啊，也是这样子想哈。但是呢，我要跟你 ，I want to assure you 啊，我要让你知道哈，在每一个时代呢，上帝都有他的见证人，我们不用害怕说呢，像我一个人在孤军作战哈。原来上帝有他人的，所以因此呢，我会在这里的读几段话，然后做一些解释啊，读几段话做一些解释这样子啊。啊，在第一个，在第一段里面呢，他就有说哈、啊，他说呢，每一个时代啊，都有上帝的见证人，是不间断的，是不停的，你知道吗？我们在第一世纪、第二世纪、第三世纪、第四世纪，现在到现在为止哈、啊，是到现在为止二十一世纪呢，上帝有他的人，上帝有那些呢忠心的。还在听从上帝话语的人，为主呢大发热心做见证的人呢，还是依然有的。在每一个时代，上帝都有他的见证人啊，而且他们笃信呢，基督为上帝与人类之间的唯一中保啊，他们以圣经为人生的唯一指南，他们呢也这样子呢，也遵守安息日为圣日。我在读这一章是很有趣的啊。我发现到这一章里面呢，就有提到四个要点哈、啊，这四个要点在第一段里面呢、啊、就已经讲出来了啊，那就是呢，上帝的见证人啊。第二个就说到关于呢，他们会以耶稣为他们救恩的唯一中保哈、啊，还有第三，他们总是呢以圣经作为他们人生的唯一的指南，其他们就不听啊，不像好像这个罗马教廷他们会有他们自己的。想法啊，自己的命令啊，这样子啊，他们单以圣经为他们的指南，而且更加奇妙的就是呢，上帝的见证人呢，他们有是遵守呢安息日为圣日的，而且历史告诉我们呢，每一个时代，上帝都有他的人呢，这个遵守安息日的事情啊，从来没有间断过的，虽然说呢。假的道理呢进来的很厉害啊，在教会里面啊，可是守安息日的那些真信徒啊，每一个世纪都有的，从不间断的，你知道吗？从不间断的。然后所以你看到有这个四个大题了，然后让我们来看一下这四个要点啊，这四个要点呢，在这一章里面所讲的时候呢，它是以虽然它是以这个上帝的见证人唯一的，就是基督为我们唯一的中保，还有呢。这个圣经为人生的唯一指南，跟遵守安息日为圣日哈。但是呢，他讲这一章的时候呢，他是倒转讲回去的哈。他先讲的是这个东西，关于安息日的圣日，然后他再来讲说呢，他们有一群人叫瓦典西人，专门的以呢圣经为他们的唯一的指南。之后他就说到关于救恩方面的事情，就是基督是他们唯一的中保。而到最终的差不多两页这样子哈，就是在英文的中文的两页里面呢，他就开始讲到关于他们是上帝的见证人，他倒返回去这样子的哈。好，现在呢，让我来继续来读一下这边后面所说的哈。他说，后代人永不会充分赏识这些人呐、啊、对全世界所有的贡献。在英文他是说呢 ，The world owes to these people， 啊 ，and we will never know。讲说我们不知道到底呢，这我们这世界到底欠了这个瓦典西人有多少呢？他说呢，可能要到天国之后啊，才能够知道那件事情啊。今天我们有时候听到瓦典西人好像，哎，他跟我什么关系？他跟基督教有什么关系啊？好像感觉到呢，我没什么听说过什么叫做瓦典西人的，你知道吗？但是他们的确做了很多的贡献，而我们欠的他们的债啊，我们讲说啊。不知道多少啊，那就要天国才会知道、啊、所以这边他在中文就是说呢，后代的人呢永不会充分的赏识、啊、这样说哈、啊、 这些人对全世界所给的这个贡献到底有多少啊？那当时呢，人竟诬告他们为叛教徒，侮辱他们的动机，破坏他们的名誉。我告诉大家哈，有时候我们为主工作啊，忠心的在做他的事工的时候呢，难免有时候啊，我们会被人家误解，经常是这样子的。你看一下耶稣是不是吗？耶稣虽然说他的名声确实传到很多地方，哇，他医治人啊，讲道非常有力量啊，很有权威啊，但是到最后呢，有没有人讨厌他？他们是讨厌他，甚至还怎样子呢？把他钉到十字架上，是不是？这样子的讨厌他啊。但是呢，耶稣却是我们所知道的很温柔、很慈祥的一位救主啊，对不对哈？但是人们依然的呢，不会放过他呢，要破坏他的名声，跟随耶稣的基督徒们。我相信呢，这个命运啊，不会离我们太远了。我想说啊，不会离我们太远了。往往呢，一般上的真理呢，都是被人所恨恶，人家不喜欢真理的，不喜欢听呢真正的道理的。他们喜欢看就是好像虚幻的一些比较 fantasy 的，我们说比较梦幻这样子的东西的。但是一旦讲到真理的时候呢，他们就没有兴趣了，这样子哈。所以呢，有时候你会发现这群人，哇，这些人好像似乎呢，在很多的基督教的这个历史书籍里面啊，几乎呢没有对他们有什么好评，是不是哈？或者是轻描淡写这样子经过，就带过了。蜻蜓点水这样子带过了，这样子哈，没什么提到他们了、啊。反而呢，这些呢，就是没有经常被人提到的呢，才是很重要，上帝看了很重要的人、啊。那这边他又说呢，他们的作品呢，被禁止发行了、啊、或被呢毁谤和篡改，可是他们并不动摇，却世世代代保持自己信仰的纯洁，作为传给后代神圣的一种器啊。所以他们不受欢迎啊。但是呢，上帝呢没有抛弃他。那这边他继续说下去，他说呢，在罗马教会掌权之后啊，第三章都讲到这个事情嘛，是不是？好了，就处在黑暗的时期中嘛，就继续是，就是说你在差不多主后的差不多400年，直到主后的300年、400年的时候，直到大概500多年的时候呢，罗马教廷的兴起呢，就大家都。应该有读历史的人都知道了，是不是哈？然后在538年开始掌权在欧洲的时代，那么这个时候呢，哇，又回来逼迫了，你知道吗？逼迫又再回来，别以为说那不会有逼迫哈，逼迫有时候那只是暂时停一下，可能几百年不能哈，后面又来的呢，又再是逼迫了哈。那么当然，上帝百姓就是逃不过这种灾难的哈。那么上帝百姓这边说哈。在罗马教会掌权之后的黑暗时期中呢，上帝百姓的历史啊，在哪里有记录？请问一下，在哪里有记录？哇，这个我看到我好开心哦，这句话你知道吗？在天上的有了记录。那我本身呢是很喜欢读历史的，我不知道大家啊，我本身是很喜欢看历史的。那么呢，我也读了一些我不敢讲说读了很多了哈，但是有读了至少的大概5本以上的一些的基督教历史的书籍啦，是不是哈？然后呢就很有兴趣，就是对于这些教会的历史呢很有兴趣。那么我在想说啊，如果天上所记录的这些关于上帝百姓的这些历史呢，我更加有兴趣要去知道，你知道吗？我真的迫不及待的呢，想要到天国去哈，就看说你们有记录这些资料可以给我看一下吗？因为天国的记录呢，绝对是没有错误的。你在读地上的一些资料啊，教会的历史呢，可能还有一些个人的什么个人的这个偏见啊，个人的看法啊，这样子是不是啊？但是天上的记录的话呢，肯定是没有偏见的，是不是啊？我真的很想要去知道一下，在天国的时候有这个上帝百姓的这个历史在天上有的记录啊。OK， 现在一般上呢，我们所看到的基督教历史啊，你会发现到哈、啊，有种种的问题的、啊、你会发现到就是呢，有很多现在的这个基督教的历史呢。他们呢都是很推崇哈，很推崇的，就是一些比较属于就是亚历山大的那个亚历山大地区的这个学校哈，他们的一些所谓的 教会的这些church fathers 叫做教会教父啊，他们很注重这些东西哈、啊。假如说有一些的教父呢，有谁呢？有这个尤斯丁啊，特土良啊，艾任纽啊，奥利根啊，这些，他们就讲了好多这方面的故事嘛。但是这些人呢，你会发现到你在读他们的这些著作的时候呢，他们一般上都是倾向于呢政治跟宗教联合，一般上是这样子的。你会发现你读很多的基督教历史呢，他们都很推崇呢这些的早期教父呢，原因是因为他们就是看他们认为了哈，这些作者们认为呢，政治跟宗教联合起来的话呢，教会就会兴旺，教会呢就会看到他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一般上的这些书籍都是这样子的，是推崇政教合一啊。那么我本身呢，在三基督学院呢，我教这个基督教会历史的时候呢，我当然也会参考一些当然外面教会的一些基督教的历史书籍，可是我会更加偏向于呢，以启示录第十二章呢，就是说到有那个天上有个龙啊，然后呢又有那个妇女呢，出现的这一意象的一个框架哈、啊。来教导呢关于我们的这个基督教会的历史是怎么样发展的。你会发现在启示录第十二章里面有说到三个阶段的一个教会，这样子啊。第一个阶段呢，我们叫做使徒时代的教会啊，那就是呢这个妇一个天上的这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然后她怀孕生子嘛，记得吗？那个时候呢就差不多呢就是使徒时代的时候啊，这样子啊。然后接下来的话，你会看到这个妇人，她就被这个龙逼迫，她就逃进去到旷野去，这是来到教会的第二个阶段，我们叫做旷野的教会，旷野中的教会。然后之后呢，这旷野中的教会是很长的一段的历史，大概呢就是有1260年那么久的时间，这个教会隐藏起来。你要去找这教会呢，很难找到，他们通常呢都是比较不出众，就好像这里我们所要谈到的这个瓦典西人哈，不是很出众的。你在基督教的这个教会历史里面，几乎没有提到他们。你说你可以这么讲，几乎没有提到他们。就算有提到的是啊，等下有这样子的人就带过了啊。马丁路德呢，曾经遇到这些人啊，或者是加尔文这样子看待这些瓦典西人，都讲一下之后呢，而且不单只是轻描淡写不了，他们还讲到关于瓦典西人呢是一群被盗的。是 heretics 就是叫做异端主义者的，这是异端来的哦。讲这些是异端，所以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些其实他们是多么好的一群人的，却被一般的历史学家看为呢他们是异端者。所以有时候呢，我在读这个基督教历史的时候啊，我会很谨慎啊，我会专门看，就是说呢，怎么讲呢？你在读教会历史的时候啊，你看到有一些人呢。经常他们被看为叫被称为叫做是异端的，他们是有问题的时候呢，你要特别的小心去看。有时候不一定他们是异端的，反而他们是呢忠心于上帝的人类，要说我通常这样子的啊。所以你如果你啊，你就有你如果你真的是有去真的研究的话，你会有这种感觉了。然后之后呢，这个第二个阶段的这个旷野中的教会呢，它隐藏起来嘛。1260年哈过后的时候呢，这个教会又再出现在众人面前，那就是在启示十二章十七节呢，有说到呢，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呢征战，因为他又在出现在众人面前的嘛，撒旦又在开始呢要做这个逼迫的工作了，要跟他征战了，是不是哈？这儿女是受上帝建议，然后呢，中文的翻译就是说呢，有为耶稣做见证的，应该就是说呢，他们拥有耶稣的见证哈。而这群呢，我们叫做是鱼教会，我就说鱼的教会，他们是鱼剩下来的这个儿女哈。那么呢，我都会以这个十二章的框架来教导关于这个基督教的教会的。然后我会用了一些书本呢，比较多是请就是我们本会的学者写的，会比较安全一些了，是不是啊？那么呢，他就会讲到关乎瓦典西人这方面的事情了。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段话他写说哈。他说呢，在罗马教会掌握之后的黑暗时期中呢，上帝百姓的历史啊，虽然在地上没有什么人写嘛，是吧？没什么记得很清楚啊，但是天上就有记。哎，可是，在世人的历史文献中却讲什么呢？ 是很少记在他们里面，就是我刚才我所讲的。然后他们就是谁呢？就是上帝的百姓啊，他们的遗迹啊不多，你几乎没什么找到的，这样子啊。而因为他们被逼迫吧，到处跑嘛，你知道是不是？然后呢，罗马教廷就想尽办法的想要让人呢遗忘他们这些人啊，是不是哈？而且呢，这边说呢，而且所有关于他们的记录呢，多半还是这样子的。多半还是在逼迫他们之人的控告词中呢，你才能够找到关于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历史而已的话，是从他们的敌人的书中呢才找到他们不了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这些忠心于上帝的百姓啊，他们原本所有的这些著作啊、文章啊，就被烧掉了，这样子啊，被消灭的一干二净啊。但是呢，如果你要知道这些人呢，只能够从呢他们的这些敌人的口中，他们敌人的这个著作里面哈，才看到了。所以每一次啊，有时候我看哈、啊，这个教会历史的时候呢，一旦有谈到说呢，就是奥古斯丁啊，或者是啊跟奥古斯丁同个差不多同个时代的一个耶罗米的这样子的人物的时候哈。他们一讲到某些人是异端，某些人是不对的，有些人是讲臭道理的，我都会很特别去注意，你知道吗？因为呢，其实对我来说，真正的交错的人呢，是那些奥古斯丁跟那些耶罗比这样子的人才是交错的东西嘛。他会讲对方有错误的，可能对方对的，你懂我在说什么吗？可能很多的机会呢，对方是对的，然后他们就污蔑他们。就诬告他们这样子哈，所以我就会去特别去注意这些事情。就他们的文献却少呢，少有记载哈。他们的除非你在他们的这个逼迫之人之中呢，他们的控告之中才能够找到的哈。那么罗马教会的政策乃是要讲什么呢？乃是要将一切反抗他教义和命令之人的遗迹啊，全然呢消灭哈。这就是呢，这个。罗马天主教或者说罗马教廷呢，他们经常会做这样子的工作，他们尝试要改变历史哈、哦，加上了一些东西呢，就是虚假东西里面，使人们在看待历史的时候含糊不清哈、啊，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那么，瓦典西的故事呢，也是一样的。你会发现到呢，有时候呢，瓦典西人呐、啊，他们有很多名字的，你知道吗？他们在这个历史上哈、啊，有时候他们被称为就是异端者，是不是哈？啊，有时候他们会被称为呢，就是他们好像很复杂的，有很多不同人全部把它掺杂在一起的，但是都是叫做这种人，他们叫做亚流主义者 ，Arian 是吧？那 Arian 人，如果你真的去研究的话呢，凡是任何人不赞同天主教的，或者不赞同罗马教廷的。都是 Arian 什么？都是这个亚流主义哈、啊，所以那时候就弄乱了。到底谁是亚流主义、啊？所以呢，作为历史家的话呢，就要很小心的去分析出来哈、啊。这等于所说的人呢，说的是亚流主义，真的是亚流吗？有时候不一定的，有时候不一定的，就是因为他们呢跟罗马教廷就是唱反调的缘故呢，就被叫做是亚流主义者，你知道吗？呀、啊，所以要非常的小心啊，在看的时候，那感谢主啊，上帝呢就在末日的时候呢，差派一个这样子的先知，是不是哈、啊？怀仁师母哈、啊，把这事情呢澄清出来啊，所以我们真的很感谢主啊。然后然后这边就说呢，罗马他会把那些反抗他教育的那些和他们命令的人的遗迹呢，全然消灭。这一直以来啊，都是撒旦所做的工作的。撒旦呢，也是在末日的时候呢。如果他尽量可以的话呢，他会把所有手上见面的人呢，全部呢在世上可以毁灭到完的话呢，就代表他胜利了的。但是我们知道的，这是不可能。我们知道，我刚才也跟你们讲过的，每一个时代上帝都有他忠心的百姓，每一个时代都有人呢是忠心的遵守呢安息日、圣日，知道吗？但是撒旦他们要做的，他们如果撒旦要胜利的话呢，他要怎么做呢？就把这些一切所有的遗迹，所有这些遵守上帝诫命的人呢，全部在世上全部消灭的话，那么他的胜利呢就达到了，这样子了。我给你们看一下一些比较后面的怀世母谈到的一些这样子的事情哈。我现在把这个分为两段哈，我们先暂时去看一下618页的善恶之争哈。 等我一下下啊。六，我把这个放到上去一点，然后我们看先看下面的，我们去到呢618页，有大概类似的这样子一句话呢，怀世摩呢也把它说出来，关乎就是如果撒旦呢想要得胜的话，他要怎么做呢？是不是哈？来，比较后面一些哈，等我一下啊，618页，请大家稍等一下啊。这里附近哈，这边呢就是呢，他说到撒旦的工作了哈，在后面一点点的上的字里面说到，撒旦就说了，他说他就是撒旦了哈，撒旦把全人类呢都看为呢是自己的这个属下，说哈，只有少数呢遵守上帝诫命的人拒绝他的权威。接下去你看一下这句话很重要，他说如果他能，这个他就是撒旦了。如果撒旦呢能把他们从地上除灭哈，就是完全把他们给除灭的话呢，那么他的胜利呢就必是完全的。是为什么一直在基督教的历史之中啊，经常出现有很多的杀戮啊、战争啊、逼迫啊，这里就看得很清楚了。撒旦的作为就是要把所有遵守上帝诫命的人，把他们全部呢都消灭啊。然后你又去一下看一下634页呢，也稍微也是讲到大概很像的一个概念啊，就差不多在同一章里面哈、这一章是第39章来的了啊，他也是有说到，他说呢，倘若一人这时被他们的仇敌掳去，那就要成为黑暗之君的胜利啊，所以这个是撒旦的工作的，把所有的这些信上帝的人、遵守上帝诫命的人全部消灭，不单单只是他们的书籍被烧一样，如果可以的话呢，连人呢都完全把他们给消灭掉了，就尽量撒旦要做的事情来了哦。你有没有感觉好像很恐怖呢？这样的事情啊。OK， 我们看下去哈。那接下来这边他又说到呢，在61页哈，他说罗马教会也曾设法毁掉一切有关他虐待反对之人记录。所以说哈，他总是呢，罗马教会总是要在人的面前呢，表现出了他是很不错的啊。过去我们有问题，但现在我不一样了，现在我不同了，这样子。然后他们也尽量的把之前过去一些他们所做了很多那些杀人的事情啊、丑陋的事情呢，他们尽所能呢把它给，就是安静啊，或者毁掉这样子啊。那么教会的会议呢，通过那些议案啊，规定一切在这一类记录的书籍和作品呢，都要复制一句哦，不让人知道。然后呢，接下来的话呢，你来到62页 ，OK？ 62页他就说到在欧洲的地方，欧洲呢，大不列颠就是英国那边附近嘛，这样子啊，大不列颠了哈。在大不列颠呢，他说纯正的基督教很早就奠定了基础。不列颠人在早世纪所接受的福音呢，这时哈还没有受到呢罗马教会叛道的话所影响，所以在远远的很远的地方，非常西边的地方哈，那子在大不列颠，他们还保存着福音的纯正啊。大不列颠是哪里呢？稍微的来一个看看一下哈，假如说你们可以看到这里有没有好像一个地图这样子，有没有？我这个可能刚刚把它放到旁边去了，这样子，黑黑的东西跑掉了，这样子哈，好像跑到左边去了嘛，对不对？OK 哈，那么呢，在右边就是大陆的一个好像欧洲的一个图了，是不是哈？那么大不列颠啊、英国啊，是差不多是这个地方呢，是不是哈？然后意大利是在这里哈。罗马在这里的地方啊，罗马在这里的啊，就是这个罗马教廷的一个中心的地区，是不是啊？法国在这里啊，法国，然后呢，意大利这里，法国这里，在法国跟意大利中间这地方啊，有一个山脉，知道吗？这山脉呢，就叫做呢，就是有一个山啊，一座山的哈，叫做阿尔卑斯山啊，阿尔卑斯山 ，Piedmont Valley 哈，是吧？阿尔卑斯山呢，它这个山呢，它有跨越了几个国家，那么是它在意大利的北部， 也是差不多在法国的南部，它有一些涉及到其他像瑞士啊其他地方的座山，非常大的座山。然后瓦铁西人呢，他们就是在那里，你懂我在讲什么吗？你们可以看到那个图画嘛，对不对？你们可以看到图画了啊。 OK， 好，就在这里了。那么英国呢，就是这个地方哦，很远离意大利还是相当远的地方。那么呢，怀师母说在这里呢，他们还保存着很纯正的道理呢。在这个地方有爱尔兰啊，有苏格兰 啊，有英国啊，还有这个 Wales 啊， Wales 就是我、哦、英文中文都叫什么去了忘记了，瓦尔士嘛，这样子嘛，这地方哈、啊、Wales 啊，所以这里呢就是所谓的大不列地方。 OK， 好，我们又回来到我们的这个萨克斯真这里说，然后这边就说的许多英格兰的基督徒啊，因逼迫呢而逃到苏格兰去，就是刚才我们所看到很北西北的地方的地方啊，然后呢就从那里呢将福音传到爱尔兰，这是比较上边更加上边地方的。那这些地方的人民呢，多有喜欢呢这个领受福音的哦。啊，接下来呢，你看这里啊，极致来说呢，萨克逊人侵入不列颠的时候呢，异教就沾了上风啊。萨克逊人是谁来的呢？他们什么时候会来侵占这个欧洲跟这个英国或者是大不列颠地方呢？你们还记得吗？有研究过大地理书第二章吗？记得吗？在角地方不是有半的，记得吗？地方啊，然后我们不是说了那地方不是那个有一些从北边来的民族呢，就来到呢这个西欧的地区，他们想要占据呢土地嘛。你们知道这个预言吗？还是不知道？还记得吗？那之后的慢慢的西欧呢就分裂，记得吗？分裂变成了十国跑出来。已经过听说过嘛，对不对？这是发生在主后的哪一年？有谁知道？想要考一下大家，要知道在哪一年的时候呢？西欧哈、啊、分裂成了十个国家，是在主后的476年吧？对哈、啊，主后的476年哈、啊。那么其中一个主哈、啊，就是来占据呢欧洲的呢，就是这个萨克逊的了。我们英文叫做 Anglo-Saxon。他们确实就是占据英国地区的 Anglo-Saxon 就是现在英国了。 OK， 那么他们就来占据之后呢，那么就把异教的风气带进来到呢这个西欧地区啊，就是在无论是之后呢有大不列颠就是受到影响，甚至于德国啊，又英国啊，其他地方这个瑞士啊，他们都受到这些影响，就分裂成十国了。所以这里所讲的是大概就是在476年之后发生的事情，好，而这个罗马教廷是在538年就才掌权嘛，对不对？啊，那知道哈，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点要知道哈。啊，这边说呢，萨克逊人呢，他们不需领受呢他们所征服之奴隶的这个教导哈，于是基督徒就被迫退隐到山体之间了，尤其是。瓦解西人那些人呢，被逼到了去到山的地方去了，隐退到那里去了。哇，虽然如此呢，那一时隐蔽了这个真光呢，但是他并没有就此就死了啊。他说过了一个世纪，100年之后，在476是分裂嘛，对不对？过了100年就是500多年的时候了，是不是哈？他说呢，他便在苏格兰呢照耀出来哈，然后呢，并且呢所设出来的这个光芒呢，一直照到天涯地极，然后呢就说出一个人物出来了，这个人物就很出名了，在爱尔兰就出了以敬虔闻名的哥伦巴就出现了 ，Columba 啊，和他的同工们呢，他们将四散的这个信徒们就聚集到一个地方啊，这地方是在一个小岛地方的，叫做。艾欧纳或者艾奥纳，不同的发音版本没关系啊。艾奥纳、艾欧纳，知道啊？那么他们呢，以这个边地的岛屿呢，作为呢向外布道的根据地哈、啊。这些传道人中呢，有一位呢是遵守圣经中的安息日的，知道吗？其实呢，哥伦巴也是守安息日的啊，他是活在500多年的时候的一个人物，就是当罗马教廷起来。要执政哈、哦， 称霸整个欧洲的时候的，那时候呢就是呢哥伦巴出现之后，他也是守安息日的。那他便将这真理呢介绍给这些人啊，他们在爱欧那那成立的一所学校呢，并从这里呢就派出传道士，不但到了苏格兰和英格兰呢、他们还甚至还派去到德国啊、瑞士啊，还有意大利等半岛去、所以那时候呢，苏格兰就变成了一个真理的一个塔，就照耀了整个西欧的地方地区，你知道吗？去了很多地方。所以呢，当天主教正在呢非常的势力非常强厚的时候呢，上帝有他人在苏格兰靠近英国的地方哦，他们就会把真理呢也传出去，甚至他们还建立学校，训练更多的人呢去明白圣经，把福音呢传出去。而哥伦巴他是谁？你谁有听过哥伦巴这个人物的请举手，有没有？我想问一下大家，没听过这个人物是不是对你来说很新鲜，有没有？我跟你说，我在读教会历史的时候啊，有一些教会历史的人谈都不谈到他，完全的越过他不讲他。那么有一些呢有讲到他的呢，也是给一点点走了就走了。但是之后我就再去研究他的历史的时候，我整个人吓一跳。这个人他的人是很高大的，据书本来我看到那些资料啊，是个很高大的人哈，他是很会讲道的，他的声音讲道的时候呢，可以遍及很远的地方，他们都可以听到他声音的。所以这个人呢，他就是有这个讲道的恩赐啊，我跟你说，非常厉害讲道的。他有收12门徒了哈，很奇怪，跟耶稣一样啊，他也是有收12门徒，特别训练他们去做主的工作了哈。然后呢，他呢就是他其实呢原本是一个皇亲贵族的一个人物了，他原本有机会呢可以做一个国家的王，但是他却因为上帝的福音事工啊，甘愿的放弃哈、他的这个皇亲贵族这个血统的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哈、他却把它给放弃掉，专注的呢为主工作。Incredible person， 真的是非常呢好厉害的人哈。他平生呢曾经抄写新约圣经啊，据说呢不少过300卷啊。我问大家，有谁有曾经写过从马太福音到启示录写过一遍的，有没有请举手？有没有从马太福音啊写啊第一章第一节啊，写到的启示录的第22章的最后一节的哈、这边有人给我帮助我举手啊，这样子啊，其实我可以把手放下来啊，我都没有做到这一点啊。老师说，我问你啊，他把这个新约圣经抄写了300遍，你知道吗？300多卷啊。你认为这个人啊，他对于新约圣经的认识知道是很少的呢，还是他已经是了如指掌那种，很知道新约所讲的东西的？肯定是很懂的，就是说啊。他大概呢差不多在20几岁的时候啊，他在一个地方叫做 Derry 这地方呢就有建立教会啊，这个哥伦巴啊。然后接下来的7年之间，从25岁啊，7年的时间，直到他差不多32岁33岁这样子的时候呢，他在7年的时间呢，在那个 Derry 的附近地方啊，他总共建造了多多少少的教会，你知道吗？不只有教会了，还有学校啊。在7年里面呢、他也差不多呢跟他所抄写圣经的书不抄一样，也300多间的教会跟学校在短短的7年里面呢、都跟他有关系的而建起。这个人物是很厉害的人物的，你说。那么呢他最后的时候呢他的名字其实有两个名字，一个叫做 Crimpton 啊，另一个叫做 Colum， 他有两个名字啊。那 Crimpton 的意思呢就是呢这个狼啊，就是那个野狼的狼啊。然后呢 Colum 的意思呢就是鸽子啊，所以我给你们稍微的看看一下呢，就是他的相片这样子来，但是这是人话，因为很久前的人嘛，我们根本都不知道他的样子怎么样的啊，叫做 Columba 啊，他有两个名字，一个叫做 Quinton 狼啊，另一个叫做 Colum。 那最后呢你会发现呢这个人物呢他就写了这个后面这个名字 Colum 的 Columba，就是鸽子的意思，因为狼不好听嘛，是吧？这狼呢是很凶猛的，是不是哈？然后他就用了这个 Columba 这个字了啊，是一个非常爱上帝的人。你看现在这个图啊， 他们不，你看那边一个圆圈有没有？每一个几乎每个图画都放个圆圈的，是什么意思？你们知道吗？这就是呢，罗马教廷已经把这个人物啊，当作是他自己的人具有了。他们叫做 Saint Columba of Iona 哈、啊，就是说呢，哦，因为他们罗马教廷也无法呢，怎么说呢？他们无法否认啊，哥伦巴所做的圣功确实是闻名天下。但是呢，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过了好久之后，当哥伦巴死了之后呢，啊，他们就是把他封为圣徒，说成的是他是这个罗马教廷的一份子来的啊，所以因此呢，哇，天主教才会有那种名声，才会比较好嘛，好听点点嘛，是吧？建了很多的学校，很多的这个教会，是不是哈？但是其实哈，真正的哥伦巴哈，这位哥伦巴哈，他们是反对天主教的，他们是不听呢罗马教廷的那一套这种的教导的，他们专圣经呢为他们根基的。但是呢，狡猾的这个罗马教廷呢，却把他奉为圣徒啊，就把他奉，就是把他当成，就是说呢，每一个人如果你要祷告，你可以在呢哥伦巴的像的面前呢，可以祷告呢，祈求哥伦巴的这个功劳转到身上，这样子。所以他就不把他画成就是一个圆圈，意思是说他已经被封为圣徒的意思哈。有很多你发现，在研究历史的时候，有很多原本是反对罗马教廷的哈，但是之后呢，因为他们工作呢非常的，他们工作非常，他们的贡献非常好啊，所以因此呢，之后的时候呢，就被封为圣徒，说他们是这个罗马教廷的一份子，其实根本就不是。然后在历史里面就说呢，他们有建了很多的修道院。天哪，我在读的时候我就在爬头发，他们不是在建修道院的，他们其实所建的学校呢，跟我们今天的那个学校呢，不会差得太远的，是很相像的，你知道吗？就是呢，他们读书呢有大概两三年或者是到四年的时间的时候呢，然后就差派他们出去做传道工作，就像在我们沙利基督学院读书这样子的话，就来上课受训哈，读圣经啊，诗歌啊，历史啊，艺术啊，或者什么其他方面的东西哈，之后他们就毕业了，就出去，根本不是一种修道院的，可是却被呢罗马教廷那些书籍呢，他们篡改历史说哈，就说呢哥伦巴建立了很多的这个修道院，在艾欧纳这地方呢建立一个修道院，我天哪，我讲说这怎么会这样子哈 ？OK， 无论如何，然后最后的时候呢，哥伦巴呢他死去的那一天是在安息的时候。他在死去的时候呢，他有跟一个他的这个徒弟了哈，是所谓他的门徒了，就说呢，他说今天是安息日，是个休息的日子，这是他最后一句话哈。他说呢，我也应该休息了，这样子，然后他就去世了。这个人物就这样子的，就到这里结束哈，大概就是活在主后的大概500多年的一个人物。感谢主在怀斯本著作里面竟然提到他，其实不只有他，还有其他人，他是其中一位非常杰出的。好，我们再看下去啊。在这里呢，上面之声他有提到，你看这个人物有没有，他没有把他的英文翻译出来，Darbonnier， 这是我问我一个朋友会讲法国语的，我就问他这个怎么读啊，他就跟我说就是叫 Darbonnier，OK， W， 所以我就支持他，就讲 W 哈。他是大概呢是，他是一个瑞士的一个历史学家哈，在18世纪的一个历史学家的。怀斯姆在萨勒之争呢，经常引用他的著作。在萨勒之争里面经常引用这个关于教会历史的著作，所以我就想说呢，他有一本书叫做《16世纪宗教改革史》嘛。我那时候我就去找哈。感谢主，我有找到哈，那我又在读，哇，很不错的一本书啊，就是这一本书哈，《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 of the 16th Century》哈，它总共其实呢有20本书啊，其实哈，那么之后呢，现代的人呢把它弄成变成只有2本的哈，他把10本一个地方，另外10本一个地方加起来是20本哈，我是本身已经看了前10本了，后面10本还正在呢，在努力当中，样子写得非常好。觉得非常好，所以我在想说，有时候怀斯姆所使用的历史书呢，应该会差到哪里去啊？不是说他们这些历史书写的都是圣灵所默示的，不是这个意思哈。但是呢， 不会差到哪里去看 他的著作了、啊、OK， 这就是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一本书。很抱歉还没有翻译成中文，我查过了、啊、还没翻译成中文，所以呢你必须要去上网的时候呢 只能够先看英文的才可以、啊、他还有写其他的书其实、OK、好，我们再继续、啊、这是其他一段的、啊、不如这个我就看一下，然后我读一下就好了。在罗马势力范围以外的地区，有许多基督徒团体啊，几乎完全没有受到罗马教的腐化，然后呢，竟达数世纪之久。可是他们长年累月被异教的影响所包围很重，这是很糟糕了。那所以呢，总不免受呢谬道的影响。虽然如此，但他们乃以什么呢？圣经为信仰的唯一指南啊。啊、刚才所讲的就是安息日嘛，是不是？现在他们开始讲到，就是呢，这个怀圣所讲的呢，是关乎到圣经的时候啊，并保持其中的许多真理哈、啊。这些基督徒笃信上帝的律法的不变性，并遵守第四诫的安息日的哈、啊。啊，保持这种信仰和习惯的教会，多数呢是在哪里呢？除了欧洲、西欧地区之外，还有在非洲的中部。非洲中部是在南边地区，知道吧？不是在北边的，在南边地区。非洲中部呢，也有蛮不少的上帝的百姓啊，他们依然是以圣经为准，相信上帝的十条诫命，也遵守安息日的。哇，我跟你说，而且他们没有受到呢罗马天主教的这个一些教导的腐化，没有了。还有一些地方是在亚洲的。亚美尼亚这地方 Armenia 这地方就是靠近差不多靠近土耳其的东边那边地区的一个国家叫做、亚美尼亚、啊、亚美尼亚 OK、啊、接下去要说呢，在抗拒罗马教势力的各教会当中呢，瓦典西宗派呢可算是站在最前面的，就是说呢，他是最瓦典西人的这种抗拒、啊、完全不妥协抗拒呢天主教呢最为厉害的一个种族呢，这么多个这么多人里面呢、啊，是瓦典西人，对啊，所以这些人我感觉到有时候、啊、我们需要天国的时候啊，如果有机会见到他们的话，我们应该要举起手起来，跟他们呢就是敬礼了，讲说这些人呢、啊，他们是属灵的英雄啊，我讲说，就这些人啊，虽然历史没什么讲到他们也没有关系，其实哈、啊。但是他们的贡献是非常庞大的。我本身有见过瓦典西人的嘞，啊，我有机会以前的时候呢，在大约在啊2004年这样的时候呢，我有机会呢去到欧洲很多一些国家哈，那么呢也有经过呢这个法国啊、意大利的这个。米兰啊这地方也是经过这样子，然后有机会我们就跑到呢阿尔卑斯山上去，哇，我跟你说真的很漂亮的地方啊，非常漂亮啊，算是为他们所预备的这地方啊，然后那边还现在都还有哦，瓦典西人还有哦，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白种，像白种的人，他们的屋子呢有一些的那些用石头堆起来的哈、啊，还有呢，然后有一个屋子呢，它一个很暗的一个小屋子，小房子来了。啊，里面呢有一个简单的一个桌子放在那边，啊，有圣经放在那边，也有一些好像点名簿哈、啊，或者是一个，就是说客旅来的时候呢，你可以把你的名字写在那边的这样子哈、啊，你可以在那边写的名字，我有把我名字写在那边啊。如果你们有机会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看一下有没有我的名字在里面，是吧？是很久以前说曾经过把我名字写在那边，我也有看到我的朋友在之前的时候呢，他们比我们更早的来过这地方呢，有签名在。那个地方这样子，这蛮有趣的，其实哈、哦 yeah, 所以就他们的人都很到其实到现在为止都好，他们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到现在还是这样，你想象一下嘛。虽然说呢，他们在宗教改革时期的时候呢，有一点点道理上已经是被腐化了，被这个宗教改革一些事情腐化掉了，他们就原本是安息日的嘛，现在开始慢慢他们守星期日去了，很可惜现在、哦、不再像以前那么忠心。对啊，但是无论如何，他们这些人是 总是要说是 incredible 啊，我还可以这么讲到他们的时候啊。接下去这边在64页又说呢，瓦典西哈基督徒呢多年保持和宣讲信仰啊，与罗马教会所散布的虚假教义形成的这个显著的对照，完全不同。这个罗马教廷就是非常的哇，注重外表啊、金钱啊、势力啊、富丽堂皇的教堂啊。可是你去看一下瓦典西人的地方，很淳朴，又看起来很贫穷这样子哈啊。但是呢，你就看到很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对照这样子啊。那他们所领受的病，而且这边要大家看清楚这个很重要啊。就是说呢，他们所领受的就是他们所领受的道理，他们所领受的真理啊，他们所领受的并不是新的信仰，而是从什么呢？而是从他们祖先传授下来的遗产啊，他们乃是为使徒时代的信仰啊，就是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理而斗争的啊。然后呢，基督正统的教会乃是在旷野中的教会，而不是那设座于这个欧西世界中心的骄傲的这个教体啊。那么上帝已经呢将真理的财宝交给他的正统教会，这边所说的正统教会是谁来的？他为要将这真理呢传给全世界，这些正统教会是谁啊？就是旷野的教会，他们就是什么呢？基督的正统教会，也就是呢瓦典西人啊。这不是我讲了啊，这个是怀斯姆说的哈、哦。怀斯姆说呢，在这个旷野的期间呢、啊，旷野教会的期间，这个妇人不是逃到旷野去吗？啊，你要找到真正教会不容易找嘛，是不是啊？但是怀斯姆说出来，在当时候隐藏的教会，谁才是真正的一个正统教会呢？其中一个呢，就是呢瓦典西，他们所得到的真理啊，不是呢从谁哪里的听到，然后呢传福音给他们，然后他们才信真理，不是这样子，你知道吗？他们的真理是从哪里？这边说什么？使徒的时代啊，讲说那边就得到的是从前一次圣徒呢交付给他们的真道，所以他们得到这里是最初的，可以这么讲，是直接从使徒时代那里的得到的。他们并不是因为呢宗教改革，马丁路德讲一信称义啊，或者是加尔文呢传讲一些的道理的时候呢，把这信息传给呢这个瓦典西人的，不是这样的。他们就是从我所说的启示录第十二章那一条线，三个时代教会的那条线，这样子传下来。第一个就是使徒教会。接下来的话呢，就是那什么呢？就是这个旷野中的教会。第三个呢，接下来就是渔民教会。说到这末路的时候，我们的教会这样子了啊。所以他们是被看为啊是正统的教会，是真正的教会人。嗯，不是我讲了哦。好，再看下去哈，真教会和罗马教的这个分裂呢，主要的原因在哪里？就是安息日。罗马教对安息的仇恨，所以因此讲指的这边说的，正如预言所说，罗马教的权势要将真理抛在地上，有没有？然后呢，他将上帝的律法呢践踏于地哈，而高举人的遗传和习俗，凡受教皇管理的教会，很早呢就被迫呢要去尊重什么？尊重星期日，不是星期六哈。不是安息日吗？是尊敬星期日为圣日。我很有趣要看的地方是在这里，这段话我很有兴趣要知道。他说正如预言所说，我说我在想哪里啊，所以我去找圣经，哪一个地方有讲到呢？关于这个章节说呢，这边已经把它说出来了，这圣经章节了，是不是将真理呢抛在地哈，是在但以理书的八章十的地方，我可以看到就是靠近这个八章十四节说到2300日是说就被洁净嘛，但是在前面一点点的十一节就说呢，这个小脚哈啊，他会把呢这个真理呢就抛在地上，而这个将真理抛在地上是什么真理呢？还是给我们跟我们说呢，就是安息日道理。 这个实际的道理，律法上律法道理会被泡在地上，这就应验了呢但于是八章十节所说的这个预言啊。 OK， 看下去，我跟你说，瓦典西人不单单只是他们的信仰从始祖时代那里得到了，甚至他们还拥有最纯正的圣经翻译本，这个 manuscript 吧，我们说就是biblical manuscript 吧，这样子哈 ，manuscript 上，这边说呢，瓦典西人列在欧洲最早翻译圣经的人当中的其中之一。OK， 那这些人瓦典西他们是住在意大利北边的嘛，对不对？然后呢，是在法国的大概南边的地方嘛。所以因此这个翻译的版本呢，很大的可能呢就是翻译成欧洲那里地区的语言啦，是不是哈？如果是意大利地方地区的话呢，当然就会翻译成拉丁文啦，是不是？你们有没有听过五家大译本这个圣经版本？有没有？就是罗马天主教的一个他们的圣经的版本，拉丁文写成的，是由翻译成拉丁文的，由这个耶罗米啊这位早期的一位其中个教父啊，他所把它翻译成拉丁文的。那有人说哈、啊，有人说呢，这个五家大译本呢，英文叫做 Latin Vulgate 哈、啊，他们说这个是意大利文，对于圣经来说啊，它是意大利文或者是拉丁文的最早翻译成的圣经版本，这是错误的。这是错误的。我在读历史的时候呢，同时我也有去问我自己的老师啊，一些在就是很懂历史的这个老师呢，就去问他啊、因为我有一个更早比这个五家大译本更早的一个圣经版本呢，叫做意大拉译本。Itala， 英文叫做 Itala 啊。在差不多使徒的时代已经翻译成了，哇，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啊，是吧？但是当时候呢，有还蛮多人使用了这个版本，直到呢来到耶罗米的时代，把这个圣经翻译成以加大译本的时候呢，意大利就慢慢的就被遗忘了这样子啊，然后就他们就高举呢这个罗马教廷的五加大译本啊，作为呢研究圣经的唯一的一个圣经版本。只能够看这个，不会看其他的，这样子的哈，呀、yeah ，但是更早的人已经把它翻译成了其他的语言，那其中一个呢，就是呢，很大可能是意大拉，意大拉哈，你可以上网去找了这个字啊，Itala 啊，意大拉哈，可以找一下哈。然后我问我的老师他也是有听过这个版本哈，但是他不是很清楚，他大概知道了这个版本是比呢五家大译本更早呢就已经把圣经给翻出来了。那么很大的可能瓦典西人那时候呢所得到的这个翻译版本圣经呢就是意大拉，很大的可能啊，是很不错的一个圣经的翻译版本。然后在宗教改革运动之前他说呢的数百年呢、他说他们已经藏有自己语言的圣经译稿了啊，他们所有的乃是最纯洁的真理，他们之所以成为罗马教仇恨和逼迫的对象啊，就是因为呢他们有纯正的道理从这个纯正的圣经里面得到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现在没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了关于这个圣经的这个手抄稿的历史跟它的原那个什么the two streams of the biblical manuscripts， 我没有时间跟你们讲，就是呢翻译圣经的翻译稿的版本呢有分成两个主流啊，一个就是我们说东方主流，另一个是叫西方主流啊。西方的主流呢有很多是败坏的，很多问题的，受过这个早期教父呢所的影响之下呢弄到乱七八糟这样子啊。所以呢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英文的圣经版本呢有很多大部分从西方来的，是 western manuscript 啊。那么东方的也有啊，东方的也有，也是流传下来，其中一个呢就是瓦典西人的这个翻译版本，是不是啊？那么还有其他的其实也有把它给流传下来的。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人叫做 Lucian， 有没有？卢西安啊，这是另一个，你们有欢迎你们来报读的三位基督学院啊，来这里读书啊，这样子啊，那我们一起来讨论关于这方面的事情，我有资料也可以跟你们分享的啊。所以我英王钦定本啊，你们知道吗？英王钦定本 King James Version 啊， 英王钦定本呢，就是来自于东边的这个河流向来这样子的一个手抄稿哈、啊，是属乎呢比较纯净的、比较纯洁的其实。但是之后呢，因为在1453年呢，这个伊斯兰教攻打了东部罗马的时候，有很多东部的这些学者们赶快把他们的资料带去到西方去，因为攻打打战法是在1453年的时候嘛。要打东罗马嘛，他们就跑到很多的这些学者呢，从东方拿出他们那些很好的资料哈、哦，就跑去到西方去哈、哦。那么之后呢，然后去西方就得到造就啊，西方就很不错啊，这样子啊，有很多那些很好的文献去到西方地方。而过不久呢，在150多年的时候，就宗教改革就发生了。宗教改革就在150多年发生了，10多年就把它带过去，150多年的时候呢，就宗教改革发生了。所以因此要感谢这些人物、啊、他们把这些圣经纯正的圣经呢保存得非常好啊，这些所教道理的是非常的纯正、啊、导致呢来到西方的时候，西方就受到很多的益处了、啊、这样子啊。好，我们又看下去啊，说到这些瓦连西人啊，他说呢他们住的地方我去过那边了，很漂亮哇，我跟你说他山上呢山顶地方啊，他那些白雪呢留在那边啊，好漂亮，好像那个中国的好像那个日本那个富士山样子啊，上面白白，下面就是很高的山嘛，对不对？上面就是白白这样子啊，然后你去到那个阿尔卑斯山，差不多有这种概念啊，非常美丽了。我跟你说，我在那边呢，我有高喊一声啊，哇，这样子哈、啊，还有回声呢，哇哇哇哇。哇，很好玩了，其实这样子，我在想说你在那边讲到一定是很有那种感觉，很不一样的，你知道吗？是上帝为他们所预备的很漂亮的地方。虽然说他们生活有点辛苦啊，不容易啊，所以这边说呢，高山峻岭的宝藏啊，向来呢是受逼迫者的避难所。他说那里也成了瓦典西人的这个栖身之地啊，在这里呢真理的火炬得以在中世纪的黑暗时代中啊，就长明不灭。在这1260年的逼迫的时间当中呢，他们一直不断都是一个亮光。而在这里就是这个阿尔卑斯山脉，这个高山峻岭的地方啊。那在这里，真理的见证人保持了这个根骨不变的信仰，竟达多久呢？我跟你说，不是100年。不是200年的，不是300年的，是1000年都没有说、啊、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呢，住在那边呢，差不多将近1000之久啊。唉，最近呢，有些学者哈、啊，他们就挑战怀世母写这个《三德之证》的权威，他们就说呢，瓦典西人的其实呢，不是《三德之证》所讲的，他们的这个出现呢、啊。根本没有那么久，怎么说？因为怀斯这边说很清楚嘛，他说呢，瓦典西人在这地方呢，一直坚持这种的信仰，有达到呢1000年之久嘛。那刚才我不是说到瓦勒度吗？你们记得吗？彼得瓦勒度啊，他们就说呢，这个瓦典西人其实他们的出现呢，是因为他们的创办人呢，最早那一位呢，就是彼得瓦勒度啊。如果你去看这个的话呢，我就大概的在谷歌那边搜寻一下这样子哈、哦、啊，说了我电线啊，然后呢有 Peter Waddle 啊，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其中一个雕像哈、哦啊、弄出来的一个雕像，好像不是很清楚啊，是在这个维基百科那边打出来的，是不是啊？可能下边会清楚一些些了啊。他呢就是在1150年那个时候呢出现了一个人物哈、啊，那么呢，大约是在1205年的时候去世，如果没记错的话啊，那如果瓦典西人是从他而出来的话，那么呢，瓦典西人有没有可能在山上1000年？我问一下大家，现在我们是在2023年嘛，对不对？而彼得瓦勒度呢是在1150年的时候出现的嘛，差不多这样子嘛，1170、1180那时候呢，瓦勒度那时候就传到来到他高峰的时期哈、啊，就带领呢这一群的瓦典西人呢去对抗呢这个这个 他们不是带领他们去对抗，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主动的了啊，他们是抗拒呢罗马教的这些腐败的权威了啊。但是如果你说他，如果瓦典士是从他而出的话，那么瓦典士的历史就没有一千年了，这大概最多就大概800-900年不了。所以呢，他们就开始说什么呢？怀斯所讲的这句话哈，说他瓦典士人在这个山上有一千年了。白师傅的历史呢，不行的啊，是吧？不可以了，不能够了，这样子啊，这个讲的是不对的，你们认为呢？这里有没有很多听众啊？你们认为呢？是白师傅呢讲错哈、啊？哎呀，哎，有人举手啊，这样子啊，我看到有人举手啊。那我跟你说，历史啊，有时候呢是非常怎么说呢？有时候会有偏见的，知道吧？意思啊。有时候你写的历史啊，虽然讲了同样一件事情，而我也是讲了同样一件事情啊。虽然我们在某一些的年份啊、日期啊、一些事件啊，可能会想象啊，但是我跟你可能写出来的历史呢，我有我的偏好的，我有就是我喜欢的地方，我会有我自己喜欢的东西的，要自己写出来的。这方面就可能跟你呢就不同了。也许我写呢。假如说瓦典士人是他们是异端来的，而你呢写到关于瓦典士的时候呢，你会说呢，他们是很忠心上帝的百姓啊，是吧？这方面的话，可能会有历史的一些时间可能会一样啊，可能会相同。可是呢，对于评价他们到底是谁，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呢？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点点自己个人的见解跟个人的一些的偏见都在当中啊。毕竟啊，历史学家所写的不一定全部他看到一切东西不一定啊，他也是找这个资料找那个资料而得到的嘛，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呢，他的历史你怎么知道他讲的一定是全部对的？你怎么知道？没人知道啊。只有一种历史呢是写下来的绝对是对的，那就是天上所记录的，你说是不是？就天上所记录那个呢，我不相信天上所记录有关于上帝的百姓的这些历史呢是有错误啊，这不可能的，你讲说哈。Yeah, 所以呢，历史我们现在地上的基督教教会历史啊，有时候会比较看你喜欢哪一个了，是不是？有可能是你喜欢这个作者，他就会讲这样子；你喜欢那个作者，他会讲那样子了。那么你所看的一些作者是说呢，瓦典士人是从呢彼得瓦勒杜出来的，因为呢彼得瓦勒杜他的名字 Waddo 嘛，所以呢跟瓦典士人是一样的嘛，是不是啊？所以瓦典士人这个名字呢，就是从呢彼得瓦勒杜呢，从这个 Waddo 呢跑出来的。啊，他们这么说了哈，但是有历史学家呢就不认同，有一些历史学家他们说什么呢？他说你所讲的事情啊，反而是调转过来，与其说呢瓦典西或者瓦勒杜这个字是从彼得瓦勒杜那里出来啊，其实应该倒转过来，他们就讲这历史啊，应该是彼得瓦勒杜这个名字呢。他怎么会有这个瓦勒杜这个名字哈、啊？是因为呢，在以前很久以前的时候呢，就已经有了这一群人叫做瓦典士人，或者是说瓦勒杜人都可以。whatever人讲哈，他们还比彼得瓦勒杜更早的时候呢，就已经出现了，就已经有这群人了。而且呢，瓦勒杜人哈、啊，或者是瓦典士人，他们有时候被称为叫做 Insabatati。有什么叫 Insabatati？ 你知道什么东西了吗？就是呢，一群安息的人、休息的人啊。Insabatati 跟我们的英文呢有什么字很相像 ？Insabatati Sabbath 安息日，你知道吗？所以呢，怀师傅就说的对了，有很多的瓦典士人哈、啊，他们是遵守安息日。所以因此呢，大家有不同看法了啊。有些人说呢，瓦典士人是在没有他的历史没有到一千年那么久，大概是800-900年。有些人就说呢，没有，有一千年喽，这样子、啊。到底你要信谁呢？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啦啊，我选择先知所说的话，我不知道大家了。先知所说的话了，先知应该呢 就算他的表达方式呢可能不会表得太过完美啊，但是我相信呢他不会错到哪里的。我这样说，我还是呢跟着先知的路走啊，先知的所说的话走啊，有大概1000年之久呢，我相信是真的有了。你们明白在说什么吗？呀、yeah. ，所以因此呢，上帝为他们所准备这个地方啊，很美的地方。他们原本呢，因为这个瓦典西啊，这个字啊，其实真正最早的时候呢是叫做 Votoa， 哇，很难发音的那个法国音啊 ，Votoa 哈 ，Votoa 呢就是呢，我们说就是 the people of the valley 哈、啊，住在山丘底下的。啊、那么呢瓦典西有另一个发音，另一个名字叫做 Valensis， 也可以叫做 Wardensis 或者是 Valensis。 Valensis 就是 Valley、啊、就是在那个山谷底下的。但是因为他们被逼迫的缘故呢，他们从山谷底下跑到了山上去，这样子越爬呢他们就越远 越高，这样子、啊、直到呢敌人要找他们不容易了，这样子、啊、OK。所以这个 OK 好，我就讲过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有后面一些东西要去知道，之后我们就有时间叫这些书了。那这边他又说呢，这些瓦典西人、瓦勒杜人呢，这些基督徒啊，他们的虔诚是纯洁，然后呢淳朴而热烈的、啊、他们重视真理啊，或于房屋地产或亲戚朋友，甚至自己的性命啊也在所不惜的。你看到没有，他们的信仰是真实的信仰，不是假装的，是不是？所以那时呢圣经的抄本呢极少啊，很少人抄啊、比较早一些，只要早一点点的，就是呢这个不是比较早一点点的、啊、就是有一个人就是哥伦巴嘛，他有抄写呢圣经这个新约有300多卷，还有一点点旧约也是有啊。那么瓦典西人也是做这份工作的，他们也是有做抄写圣经的工作的，知道吗？故此他们将呢其中宝贵的真理哈、啊、这个宝贵的训练呢、啊、就把它给熟为背诵哈、啊、有许多人呢就能背诵呢新旧两约中的大部分，或他们把很多圣经章节啊背起来啊，因为当时候呢圣经比较少嘛，是不是？而且呢又再加上逼迫的缘故呢，圣经拿去烧啊，圣经是非常珍贵的一本书啊，所以为了不要让圣经失传啊，他们宁愿这样子呢把它背诵起来，把马太福音啊、约翰福音啊，大部分全部的摘录，全部的这些内容啊都背到他们头脑，他们可以把它数出来。好、啊、厉害的这些人哈、哦、瓦典西人哈、哦、然后后面呢你又看下去呢啊，瓦典西人呢成为真理的牺牲，他们成为因为真理呢而牺牲世俗的安逸哈，并呢恳切忍耐地呢为口腹呢而劳碌，所以他们就是要很辛苦的要耕农啊、耕作啊，才能够得到他们所吃的这些食物哈、啊。但上帝没有放弃他们，他们宁愿过着一个比较辛苦的生活，都不要过着一个妥协而且是世俗的安逸生活，他们反而拒绝这一点啊。他们的价值观是看待是真理多过呢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说他们生活的这种舒适的这种情况，他们所必经的这个熬炼呢、啊，其实是好的，对他们是有益处的。这个就说哈，啊，可这是对于堕落的人类来说呢是有必要的。他想说啊，有时候我们在想说，我们在基督不然之会呢，会不会我们太过安逸了？没有逼迫，没有太多问题，薪水高高，福利多多，这样子啊，我们可能会妥协啊，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哈，反而呢是有经历过一些苦难呐、啊、问题呢，信仰呢就变得更加纯净，人会更加学会呢依靠上帝，是不是？而这就是上帝为训练并造就人类所设的学校，这个学校就是要经过一番的苦难，使我们的品格呢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而瓦典西人就有这样子一个情况。那这边有一点点呢，我是想稍微点一下瓦典西教会在其淳朴、纯洁和淳朴上的与使徒时代的教会啊是一样的，相仿一样的。其实、哦、他们那种虔诚的那种属灵的程度啊，几乎跟早期时代的那些彼得的时候啊、约翰的时候啊、阿波罗的时候啊、保罗的时候、传道时候呢非常的相像的。其实哦呀，但是之后的很可惜的是，因为、哦、他们来到马丁路德时代的时候呢， 完全是能看到马丁路德从事改革嘛，对不对啊？然后呢，第二代的改革家也上来了，就是这个加尔文也上来了啊。加尔文呢也是有开学校，在日内瓦地方开学校，然后就是因为完全是能看到宗教改革，他们是反对这个罗马教廷的嘛，所以呢，完全是能感觉他们有义务呢，要跟宗教改革的人能够合在一起。就是能够跟他们融合在一起啊，大家都做朋友这样子了。于是呢，瓦典西人就派了他们的年轻人，他们的孩子就去到了这个日内瓦的地方啊，在这个加尔文所建立的学校那边去受教育了。可是呢，加尔文呢知道了加尔文马丁路德他们的神学道理，虽然说他们看到呢一点点因信称义的这种争光这样子哈。啊，也有看到，就是关于谁是敌基督的这样子的一个认识啊。可是他们还没有完全的从天主教脱离出来，他们在道理上还没有完全脱离出来，他们依然还是遵守星期日的，他们不是遵守安息日的。所以呢，之后呢，瓦典西人的后代去到他们学校去读书的时候呢，就被宗教改革的神学给同化了，这太可惜了。被同化了，就开始了就相信好像一些原罪论啊，预定一些好像不对那种预定论啊什么这样的东西哈，然后就回来到呢这个瓦典西人的地方乡下就教导，就慢慢在真理上他们就没有像以前那么团结了，这是太可惜了。这是他的一个历史的经过了。这边我们看到哈，谁学了一个教训啊，不管人所讲什么，不管你去哪个学校去读书都好，我们一定要有好像瓦典西人这种的心态，总是以呢上帝的话呢作为最主要的研究啊。所以后面这边他就讲了一点点关于呢，就是我对不起，我时间有点好像紧迫了这样子了哈。这边就说到呢，他们对于圣经的精神，把一些上帝的话语呢，就是私下传给人哈，写在一张小小的纸上，他们藏起来。他们怎么藏的，你知道吗？很有趣的。他们就是把衣服分成有外层跟内层哈，他们就把这个章节性章节呢，就藏在衣服的外层、内层的中间，啊，塞在里面这样子。然后呢，看到一些有兴趣要知道圣经话语的人呢，他们就可以把它拿出来这样子，然后呢就递给那个人来鼓励他把这个信章给传出去这样子。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看比较后面一点点的地方哈。这里就说到呢关乎唯一的宗保啊，那么呢就是呢这里说呢，他们看出在教皇和神父们的指引之下，成群的人呢突然在那里啊设法为自己的罪伤害自己的身体，想借此得蒙赦免哦，啊，罗马教呢既教训他们要靠自己的善行啊来救自己了，啊，他们就无助的就这样子呢，注意自己啊，要说哈，注意自己，我到底有没有犯罪，我到底有没有问题这样子，我有没有所犯的律法这样子哈，他们就开始注意自己哈，而又想起了自己的罪，看见自己呢将要受到上帝愤怒的责罚呢，他们就很害怕这样子，所以他们虽将这个苦刑加在自己身上，可是依然呢得不到平安。他们就是打那些鞭啊，打们身体啊，整夜不睡觉啊，整夜在祷告啊，这样东西嘛。但是呢，他们一直在专注自己。其实哈，一个人如果要改变的话，当然我们说我们可以省察我们的内心是可以的哈，我们可以求圣灵来帮助我们看见自己的问题，但是如果你真的在品格上要改变的话，你不能花太多的时间一直的专注在自己的身上，你不能够，你不能说哎呀，我今天有没有守先诫命，我今天有没有犯罪，我今天有没有迷过这样子的人，有没有，他说哇，我已经呢遵守上帝诫命遵守了很久了，一个星期了，但是我最后还是犯罪这样子，我守了两个星期之后呢还是犯罪哈，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可能不可能啊，我们人不可能呢遵守上帝诫命的，我们怎么讲哈？问题出在于呢，我们太过在意我们自己应该是怎样的，你看下去，这是瓦典西人所学到的，其实哈，他们学到功课哈，不然他们不可能，他们信仰不可能能够活到1000年那么久，不可能。我就从他这些这本书哈，这第四章啊，我得到很多的鼓励。因为呢，我做传道工作也是一段时间了，遇到很多事情呢，使到我非常心灰意冷的事情。 非常多，我看到他们的这些历史事情之后呢，我自己都那个火焰啊又重新的点燃起来。他们怎么做到的？他们的关键在哪里？你看一下这个话，这边就说呢，瓦典西人可想啊，拿生命的粮啊赐给这些因缺乏灵粮而将要沦亡的人，并将上帝应许中所含平安的信息向他们说。他们就是那些缺乏灵粮，就是那些呢要靠着自己呀、善行啊来救自己的，是不是哈？他就把这些上帝送给他们，又向他们指出什么呢？看一下，这边放个红色的东西哈，向他们指出基督为唯一得救的希望。意思就是说，你一定要仰望。当你看到自己软弱的时候，有问题的时候，会灰心，要失望的时候呢，你这个时候啊，更加不可以专注自己的问题。当然，有时候你可以知道一下自己什么地方有问题，可以这样子知道一下了啊。但是你要更加专注的呢，回到耶稣去，这是最重要的。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怎么说呢？啊，你们知道这章节吗？你们可以看到有一个研经工具跑出来，有没有？在这里哈，我们来看一下这段话。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节怎么说呢？仰望就是叫我们要去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什么呢？耶稣。就讲得很清楚，是不是哈？我们该做就是仰望耶稣呢，这个才是我们能够得到力量的唯一方法。这也是瓦典西人鼓励那些处在黑暗之人这人中呢，所告诉他们唯一能够得到上帝的这种帮助的方法啊，就是基督是他们唯一的盼望。瓦典西人受了很多的痛苦，很多的问题，如果他们不是一直的仰望耶稣的话，我相信啊，他们的信仰呢也不会走到这么久，是不是？就是因为呢，他们不专注在自己身上，而是更多的专注在耶稣身上，才能够做到的。让我们今天不会忘记这个功课，千万不要忘记。当我们越感觉自己越软弱的时候，越不想祷告的时候，越感觉自己很失望、很灰心的时候，你更加，或者是我更加要呢仰望。唯有这个样子，唯有这个方法，我们才能够走完整条这个同奔天路这道路，才能够走完。我们走不到的。怀师母看到的第一个意象，你们还记得吗？第一个意象就是有一条路的出现，复临信徒走在这个路上，记得吗？那个怀师母的第一个意象啊，然后呢，后面有一道光照着他们，这道光呢就是那个半夜的呼声的这道光哈、啊，照着他们，然后就看到有一群的妇女信徒走在路上，这个路很窄啊，越走越窄。其实啊，有一些人呢就不小心就掉到那个深坑里面下边去了，这样子啊。然后在他们的前面呢，有一个人物，有一个就是耶稣在他们前面呢，只要他们望着耶稣的话，就算他们走在这个窄路呢，到最后啊，一定会走到那个天国上帝为我们准备的地方啊。只要你仰望他，我们就会看到呢，我们生命就有希望。实际上，然后这边接下去他就说哈，瓦典西人认为啊，人犯了上帝律法之后，再想用善行去赎自己的罪呢，乃是虚假的教义啊。人若想要依靠自己的功劳，就必看不见了基督无限的爱了。那么耶稣为人类牺牲性命，乃是因为堕落的人类做不出什么可以得上帝喜悦的事。那么基督徒呢，信仰的基础乃是那被钉而又复活之救主的功劳。人的心灵对于基督的依赖和与他所发生的联络，必须向肢体和身体啊，然后呢，或向了树枝和树干那样的实际。那么的一切，唯一的救主，唯一的一位拯保，唯一能够除去我们罪恶感罪的这个问题的，就是耶稣。那么也因为这样子，他们得着鼓励之后啊，他们就做传福音工作就非常有力量，发现到非常力量啊。就因为他们不是依靠人，他们是不依靠什么什么所谓的天使，他们单单是以耶稣作为他们的宗保， 除去我们罪的是只有那耶稣一个人，就是因为这样子啊，他们才能够做很忠心的见证人。他们有研究圣经，再加上相信耶稣的这种的帮助之下，他们就成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见证，去到外面的时候呢，到处去告诉人呢，有关于耶稣的美好。这边就说呢，这时便有神圣喜乐的这个热潮呢融入人心啊。他们这样子呢，他们便以这个颂赞和感谢称耶稣的名呢伟大。而那些人他们这样子呢，他们就快乐地回到家里呢，将这个恩光呢就分散给其他人这样子。所以他们就会做呢这种见证的工作。然后因为他们这种讲真理嘛，讲见证嘛，是不是同时呢又受到了仇恨啊。很奇怪了，本来是好好的，他们是很爱主的一群人呢，可是呢却被呢一些罗马教的人就嫉妒他们，因为他们讲真理，他们在讲关于呢上帝的耶稣的功劳，耶稣能够拯救我们，就是但是这个天主教呢，罗马教你说什么呢，耶稣的拯救还不足够，你还需要呢有神父帮助你，你还需要呢神父呢替你祷告，你才给得救这样子，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救呢变成了有很多的问题就跑出来，导致呢罗马教呢就非常讨厌呢这些瓦典西人，因为瓦典西人所讲的道理呢会影响到呢这个罗马教廷的所教导的事情了哈。那么最后呢这边就说到哈，关于马丁路德呢过后的会出现的事情啊，他说在路德马丁出世数百年之前呢，瓦典西人就这样的为上帝做见证了，已经开始做见证了。他们是很忠心的一群人，他们守安息日，守上帝律法哈，而且呢是以圣经作为他们人生的唯一指南，然后他们又以耶稣基督为他们唯一的宗保，就他们就一直做见证呢，直到马丁路德出现的时候，在15多年的时候呢就出现这样子啊，就在1517年把那个什么这个97条吧，95条都没讲错，95条的信条呢钉在那个威丁堡的那个门上，就是啊。但是在更早的时候呢，上帝已经有他的人，这是瓦典西人，这些人啊是英雄的。然后他就说呢，他们就散居各地哈，散布宗教改革的种子啊，到了威克里夫的时代。就是大概14世纪的时候，1300多年的时候啊，这改革运动就开始了。所以到底谁先开始呢？是宗教改革的运动先开始呢，还是瓦典西人就先开始？哪个？瓦典西人早就已经做上帝见证了，是哈啊，他们的信仰是从使徒那边来了，其实啊，不是从呢宗教改革出来的，所以他们的信仰是非常纯正，之后呢才有机会影响到宗教改革的不同的人物。啊，有威克里夫啊，有马丁路德啊，有加尔文啊，有慈运里啊，然后就慢慢出现这样子啊。然后呢，他说在路德马丁的时候呢，则呢就发扬光大，并将要继续发展下去，直到推进这伟大运动的人呢，乃是那些甘心为上帝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就是有耶稣见证的哈，而忍受一切痛苦。所以但愿我们大家今天都能够效法好像瓦典西人这样子忠心于上帝啊，他们是守诫命的，就这边意思是说他们有这个爱，就爱才能够守着诫命的，是不是啊？而他们又是呢守安息日，单以圣经的话作为他们的人生唯一的指南，当然可以听人所讲话 OK 了，只要他们所讲是能够符合圣经就 OK 了，没问题了，但是以圣经作为他最主要的一个指南啊。然后他们又怎样子了呢？他们非常爱耶稣了，因为他们先知道耶稣先爱他们，为他们做中保，要把他们的罪呢给洗净，是不是？所以他们才会呢忠心的做主的见证人。但是今天我们教会的每一位也能够像瓦勒杜人、瓦典西人一样吧，所帮助我们大家在研究《撒旦》这本书的时候，能够看到更多的亮光，并且能够把它给尽量可以的话能够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改变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的看法。感谢主。